面请李明婷弟兄读经，经文在箴言第一章。箴言第一章。
请听神的话语。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伶俐，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原词和谜语。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向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要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炕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奴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冷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害，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玩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读经完毕。
接下来请陆同用牧师正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安然居住。
我想我先做一两件事情的一个解释深闯一下。第一件就是那个一些执事或者一些组长、一些侍奉人员， 啊，你们有报名参加这个1月26到28日的这个营会。我知道大家过去都有办营会的那个经历和经验哈，但是这一次我想学习一下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发了一个表格出去，大家填写你的名字、你的这些资料的时候，一些侍奉是公开，希望产生这种自动自发啊，自动自发的愿意做场所的场地的安排，或者是购买东西，或者是复印，或者是做组长，或者是在营会当中帮忙做电脑的控制、音响啊，或者是任何需要搬运东西、载人等等啊，所以在那个你们的表格里面我把这一些的侍奉啊全数列出来啊，就是希望大家参与一个营会的时候你是一个很主动的啊，不愿人叫你，你准时的出现，你准时的敬拜，你准时的参与这个服事啊等等哈啊，这个请大家填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能的话就是尽量在今天或者明天啊，因为其实时间不多了，大概就是20天不到啊，就是我们的营会了啊，所以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一些细节的东西哈，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自己也想说一下，有可能等一下我们的主席会报告，那就是我跟我的洗礼班的这个成员说了，我要2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开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叫做价值观重整。如果你觉得这个课程对你有帮助的话，你可以报名啊。所以我做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就是崇拜完之后我们开这个课程在楼上进行啊。这个价值观重整里面谈到什么呢？就是可能是我们信主之后一些很基本的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需要明白，不然的话我们立刻就会发现我们信主之后跟我们的家人配偶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是会起冲突的或者是我们会经历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价值观重整就是重建你的自我形象，还有处理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还有帮助你建立这个什么叫成功观，什么叫失败观，是不是按这个世界的这种的心态呢什么是工作观，我们为什么要工作，什么是死亡观基督徒怎么看死亡等等还有怎么看婚姻，怎么看家庭等等，所以这个课程是非常好的第二个我可以办的就是如果有5个人周日崇拜完之后是不方便，那么我也可以周间办比如说周间的哪一天晚上，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工作是挺自由的，你要在白天上的课程也是可以的只要是有最好是有5个人，最好是有5个人，这样就比较能够产生一种小组学习的那种的效果。好，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是敞开的，帮助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很自我很强烈的这个自我保护自我的意念自我的这个存在感，自我的一个自尊，或者是很多很多拦阻的我们能够向你敞开的这个都时候，都愿你帮助我们能够放心的在神你的面前敞开，以致你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有机会可以向我们亲近，向我们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心意告诉我们你如何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工作，主我们恭恭敬敬你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今天是2023年的第二个主日啊，我上一周讲的就是丰盛年啊，然后今天讲的就是箴言书第一章。我是计划就是用箴言书讲一段时间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很喜欢箴言，然后呢箴言有30章啊，就有一些人这么样做，就是每一天除了其他的灵修读经之外，也同时间每一天读一章的箴言，一天一章，30天刚好一个月啊，就是说一年12个月定一个计划，把这个箴言书哈，每一个月读一回，一年读12回啊，因为觉得箴言书里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需要有的神的话和智慧啊，很多很多生活的智慧。所以我今天就谈到箴言书的第一章。当我预备的时候，我也觉得定题目的时候，我也觉得刚好配合上一周。上一周说我们2023年是仍旧恐惧害怕嘛，啊，我们是只能很悲哀的跟2022年说再也不见，然后就觉得2023年会比较好吗？啊，需要这么样的沮丧吗？或者是害怕忧愁吗？所以就讲了丰盛年。那箴言书第一章呢就讲到安然居住，好，安然居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圣经，你要用手机用 iPad 来看经文也是可以的啊，不过呢希望你不会有这个试探引诱哈，用手机之后啊，接下去牧师讲到你又开始查你的 Facebook、Instagram， 还有你的微信，还有看其他的很多视频，不小心声音还忘记关，对吧？好，所以希望我们没有这个试探和引诱，就看圣经，打开箴言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六节就是讲到箴言的那个价值哈，到底箴言是什么意思？我这里说，你给我的第一章嘛，下一章，对不起，可能要下两章啊，下两章啊，这一章，我说箴言是什么呢？我说箴言是尖锐的名誉。就是说他用很多的比喻，很多生活的例子和经历来告诉我们智慧啊，尖锐，就是他有时候他讲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的讽刺。我想有时候我们也要谦卑一下，需要一些的讽刺啊，一些人讲到哎觉得伤到我们的自尊心的样子啊，或者攻破了我们的保护网，我们都有一个城堡城墙哈，有些课题哈，哎，如果做人的话，你认识我的话，最好有一些课题你不要在陆同佑面前讲，因为我会比较敏感，我会想保护我自己啊，我不跟你谈这个东西。不是我，你也有，每个人可能都有，所以箴言书就很不客气，很不客气的时候，有时候他会很甚至嘲笑我们，说我们的愚昧啊，说我们的愚昧，所以它是一个很尖锐的名誉，或者甚至带着批判讽刺啊。所以第一到第六章呢，就是讲到这个它的箴言的价值。那从第七节开始啊，你要回到前面经文也是可以，那个灵泉弟兄，你的 PowerPoint 你要回到这个刚才读经的读经原读的时候，第七节开始，他就讲说，智慧的源头什么呢？就是敬畏耶和华。然后呢，这个今天神就怎么透过上帝的代表呢？就父母啊，所以他就接下去讲要听从父母的训诲。这个父母跟这个阅读者到底这个关系是什么呢？第一，可能真的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是血统的关系，但是不只是。为什么我讲不只是呢？因为你看下去，你就会知道说，那些愿意听从父母训诲的，他们就好像头上戴有华冠，
谁头上带有华冠？
光源。
所以意思是说，真言书这个父母常常是指在宫廷当中教导这些的儿女们，下一辈的儿女们，你们要接受训诲，准备有一天你成熟了，你长大了，你有智慧了，你到了时间了，到了年龄了，你要戴上华冠，你要戴上华冠。好，所以包括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谁是我们的父母？哲士就是百姓的父母，那些有学问的，跟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你的老师就是你的一日为师啊，终身为父嘛，相似的道理。所以这里说的这个，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其实就是听从那些神所安排的有智慧的他们的教导。好，他们的教导。然后再下去呢，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这个有另外一条路。好，我看就让大家自己看自己的圣经，我要运用我的图画啊，我的图啊，这一章就他就讲了，那除了敬畏耶和华的这条路，就还有另外一条路。这一条路是怎么样呢？这条路呢，就是因为当我们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环境引诱去随从，或者甚至去贪恋这个世界环境的时候，或者去喜爱的时候，我们喜爱了什么，贪恋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就看到了这个另外一条路，就是埋伏流人血。啊，我们可能喜欢，觉得这样更有人生，这样啊，去夺取，去占有，这样更是我们该去享有的，去效法的啊，另外一条路啊。这条路就像阴间把人无人吞找了，吞了啊，还有好像这个强盗在分这个赃物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的第四节、第十节开始就讲的就是这个哈。十一、十三、十二、十三、十四，这讲下去全部。然后呢，到了这个十七节就讲这一条路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就说好像飞鸟陷在了网罗里边，啊，就是最终的结局就是我们的生命将陷在流血、苦毒、杀害、败坏、败亡当中。捆绑当中，然后再下去呢，他就用了后面有用了另外一个的表达法，那就是二十六节开始，就是另外一个结局就是灾难。我们刚刚过了疫情哈，疫情就是一个灾难，疫情就是一个告诉我们的结局，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走自己的一条路啊，我们跟着这个恶人的脚步，我们跟着这个环境，我们跟着人性的败坏，我们的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各样的灾难、灾害啊，苦痛啊，临到我们。这个是二十六节一直讲的啊。然后呢，他又讲回台讲说什么呢？就是讲敬畏耶和华、遵从父母训诲的，头要戴华冠的，他们必要安然居住，必要安然居住。我想我们都希望2023年我们是走一条安然居住的这个道路。我们渴望啊，渴望什么呢？我们渴望平静安稳。这个疫情已经给我们的惊吓够了，太大了。我在私底下谈话的时候，一个是这个耶牧师，他跟我分享他在这个疫情里面的其中一个心境。他说什么呢？他说：“陆牧师啊，我是个传道人呐，我不是怕死，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中到这个疫情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很自然的会这样的想。”想什么呢？他的女儿是在美国，女儿结婚了，然后他有这个 前一段时间女儿和这个外孙啊等等都回来啊，他的女儿和外孙常常会给他惊喜哈、啊，怎么样的惊喜呢？就是在没有通知父母亲的情况之下啊，突然间回来，然后呢就在这个他们住的那个他目前是好像是住在公寓啊，在这个公寓的这个门口哈、啊，就安排这个外孙女啊先去站在门口按门铃啊，然后他们就躲起来。所以这个叶牧师啊跟他太太啊打开门一看，突然间看到远在美国的外孙女出现在门口啊，来一个这个惊吓啊，这惊喜不是惊吓，这惊喜啊。所以他这次中到这个疫情中到感染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自然的就会想说，哎，我现在中到疫情啊、哦，我会不会是上一次见我的孙女是我最后一次了？这么一个大男人哦，也这么想啊。我看每一个人心情不一样，我中到疫情我好像很开心，在家里面休息度假，因为天天有人煮饭给我吃啊，我的老婆觉得好像我过的日子太开心了，她有点不甘愿我中到疫情。那个时候我中到疫情是其实以师母先中到然后传染给我，所以我们两个、哦、天天在房间里面、哦、就天天 honeymoon， 就天天在享受，因为孩子让我们门口都一步都不让我们出来，我的孩子啊、哦，就是不让我们出来，就是什么都不让我们做啊、然后呢就三餐他们准备，我的小儿子跟儿媳他们准备，但一方面我觉得太开心了，你知道吗？但是我尝试去理解，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确实很害怕，我想我应该要理解，其实有一些人可能在疫情当中失去亲人，我一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很尊重，有一些人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中过的日子真不好，所以渴望平静安稳。我不知道我发给那个电脑控制的，我有发一首歌，不知道他们能收到，能下载吗？有收到吗？也能下载吗？没有收到哈，没有收到不用紧。那首歌是什么歌呢？那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的教会的诗班他们用线上唱的一首歌，叫做 Be Still 啊，安静啊。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帮人也不多啊，然后进入新的状况，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么不能够实体崇拜，不能够实体诗班练歌，那我们不然唱一首歌是能够安慰大家的，所以那时候就一起合唱了一首歌，录成一个视频啊，叫做安静。我们渴望这样的日子，但是有时候怎么样才能得到平静安稳？是不是疫情过了我们就会得到呢？不是，因为我们可能不是疫情使我们面对患难，今天可能不一定是疫情，可能有一天是发生另外的灾难，另外的管教，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日子像现在网罗愁苦杀害呢？当我们走了一条不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的时候，这一条的道路圣经说为是藐视，藐视耶和华，藐视父亲母亲的训诲。父亲母亲就代表上帝，在这里就代表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训诲。什么时候当我们藐视上帝的时候，我就在一直想，怎么可能我们藐视上帝？因为藐视是个很重的字眼。你们会藐视父母亲吗？就想到那个圣经马拉基书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第六第一 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啊，圣经怎么说呢？
好，我有打出来，来一起来读吧。预备，三，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
首先这个经文说什么呢？他说那个人不会不敬畏，人不会藐视自己的父母亲，对吗？他说儿子尊敬父亲是理所当然应当的，尊敬仆人尊敬主人是理所当然。上帝在这里投诉什么？他不是投诉我们不敬畏我们的父母亲
啊，但是现实当中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也会藐视我们父母亲。我会看到，我会经历到，有一些人会跟我分享他的经历。我跟师母每次听到这样的时候，心里面会好无助啊，好无助，一生爱孩子，为孩子付出，但是到老的时候过的日子觉得很委屈啊，我听了我心里面很无助。人什么时候会藐视自己的父母亲呢？第一，当我们对父母亲的教导感到厌烦的时候，太烦了啊。你们当中有一个姐妹有一天跟我说，她可能是她在劝导我，她说陆牧师，我们跟我们的下一代那个思想是不一样了，你做父亲啊，你要适应啊，你要调整。我们跟下一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天呢、啊，我跟我的女儿说我的女儿在假期期间就告诉我她的计划啊、什么什么什么要完成。然后我有时候我有空我就去 spot check， 我就偷偷看一下她有没有完成她说的她的想做的事情。我第一次检查，悄悄检查他，我第二次悄悄检查他，我第三次检查他的时候，我的女儿就不开心了。她说什么呢？她说妈妈，早知道你会这样子，我想我以后不会告诉你我想做什么，我不会告诉你，因为你总是在检查我，烦。儿女有一天会离弃父母，有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教导教训度测感到烦。第二，他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教导已经不适合时代了，有可能有些事，但有些经验是不会过去的啊。我知道你们的在家里面一定也跟你的女儿啊等等有一些思想文化上的一些不一样啊。我们以前这样穿着是不行的，哎，他们这样穿着今天可以的啊，不是在家里这样穿着走出去的啊，但我们觉得不行，这样不行。所以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穿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会讲他，但是他们觉得我们老古董不合时代，拒绝我们。第三啊，就觉得父母亲的教导管教会阻碍他们的欲望。我想做这个，我想做，我想交朋友，我想参加一个 party， 我想晚上半夜点回来啊。有的孩子稍微长大一点，我想投资这个，你跟他说哦，不行，这个投资，这个公司背景你了解了没有？这个赚快钱哦，很危险，常常是骗人的。但他想赚快钱。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赚快钱，他想到要像我们这样劳劳碌碌一生才赚那么一点钱，每个月才那么一点工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经验阻碍他们的欲望，我想要穿这样的衣服，我想要打耳洞啊，我想要染头发，我想要交朋友。你觉得我这个朋友不好，他们很好的，他们不会带坏我的。好，我们的教导会阻碍他们。第四，可能就是我也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了，但他们就是有些儿女可能就是离弃了父母亲。 可能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只有忘记了父母的爱才会离弃啊，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忘记了父母曾经如何的爱我们，为我们付出。那但是今天我们想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想讲的是，我们一个会藐视、会离弃父母的人，也会离弃上帝。好，所以在马拉基书哈，我要先在你们心里面打个预防针，因为你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信主的、认识主的程度不一样啊。我们讲到献身，我们讲到委身，我们讲到爱主的时候，可能更是对那个基督徒说的所以不同程度可能会能领受不一样的语气和话语哈。因为马拉基书是圣经里面那一卷，很明显上帝生气了。在圣经里面，神讲话通常还是一直讲他的慈爱、他的忍耐、他的怜悯、他的应许，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就算有管教还是会回来，还是会把我们带回来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讲话是很泼辣的样子，就好像你的父亲母亲失控了、暴怒了、生气了、真生气了。马拉基书就讲上帝真生气了，他讲的话难听，但是这是神他心里面真实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藐视我们的祭司。你看这里真怨的藐视这个字眼，我们心里面会想，我们怎么可能藐视上帝呢？但他就是怨这个字眼，藐视。其实如果你看圣经，我也好奇，我就输入进去，我在圣经里面藐视出现了多少次，哇，一大堆，我心里面想30个应该有吧，再转下去，一直转下去，50个、60个，我一直算，80个、94个，94次圣经讲到神说百姓藐视他，或者神说百姓藐视他的名。好，所以在马拉基书就这样子啊，他说什么藐视我们的祭司，还有然后就说那个祭司，或者也包括了这个所有服侍的所有的神的子民，然后他就讲说你们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哇，然后下面的接下去啊，神一股脑儿把他心里面的怨气啊、不爽啊，通通讲出来。我们看圣经吧，马拉基书第一章，他说什么呢？我们在何事上，你们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可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可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还不喜悦呢，他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就下面讲了一大堆一大堆上帝好像很生气的话，你就想上帝是可以生气的，不然你受不了这一段的经文。上帝可以生气，因为他说我们藐视他。你跟我今天可能也会坐在这里说，我们什么时候藐视上帝？这些的百姓，神责备他们说你们敬拜我，但是你们是愿去把我当次等的来敬拜，你们献祭，你们把次等的献给我，你们侍奉，你们把次等的侍奉献给我。这个怎么说呢？我也不是说你们要把所有，就是觉得我唱歌唱不好我不可以侍奉，我领会领不好我不可以侍奉，
我奉献，我能奉献的数目很少，所以我那不算是奉献。哎，我说的次等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次等是什么呢？你在蒙骗上帝，你可以，你是可以献上照旧约说完整的奉献，你可以献上完整的羊，你不献上。你如果真献不上完整的羊，旧约也容许，你可以献上价格很低的，你能力许可的雏鸽、小鸽子，你可以呀。但你为什么蒙骗上帝呢？你为什么你能，你却以为那我就要好看，我就献羊，可是那个羊是有产值的，你为什么要把上帝当这是一个如此可被蒙骗呢？你给高官，你给朋友，你给别人，你尚且知道不能给过期的东西呀、啊、不好的东西呀、啊、甚至你那些廉价时候买的东西你都不好意思去送给别人，你怎么这么对上帝呢？不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主日都来了，就表示我们献上的就是最好的敬拜。我说的最好敬拜不是说要一定要弹最好的音乐，唱最好的声音，不是这个意思。你想一下，如果现在是个生日会，这个生日会的主人觉得大家来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他庆祝生日，这个大家来的心可能是喜欢热闹一下，喜欢见见朋友一下，喜欢趁机喝喝酒啊、吃吃饮料，很开心在里面，什么活动都有了，跳跳舞也有了，什么都做了，但是不是为了那个生日者，那就是藐视。所以以色列百姓不是不做，敬拜也做了，献祭也做了，侍奉也做了，通通都做了，但是神却很生气到一个地步。这边圣经有 一句话说什么呢？我情愿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就是第十节，我深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然后呢把祭坛上的火熄了，不愿再烧火了，不愿再献祭了，门关了。弟兄姐妹，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有一天上帝也把我们的门也关了，我们不要稀奇，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其实也像圣经里面神不是不到不得已，他也不要这样讲，就像你们做父母亲，不到不得已，你也不会跟孩子说，孩子啊，你们是不是忘记我了？你们是不是只想到自己的生活了？你们是不是只看我的房子，希望我早早过给你？你有想过我以后住哪里吗？不到万不得已，我想父母亲也不说啊。上帝不到万不得已，我想他也不说。我们是不是藐视了上帝？不是因为你看圣经里面那个奉献两个小钱的，神甚至耶稣基督甚至说，你们去到世界哪里都要说，这个人做的献上的是最大的，做最好的，不是因为多少钱，乃是因为他心里面尊主伟大。今天上帝是你，如果你还没信主，那我不会这么说，但是如果你信主，而且是信主很多年了，上帝是你心里面的那个 number one 吗？我问这句话也是问我自己。我今天如果不是因为讲这篇道，很多事情我也可能也不会反省我自己，我也不会问我自己。我今天在这里讲的道不是讲你，是讲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我也觉得，我甚至觉得我 我今天都有点胆怯，不敢走上来了，因为我是不是在讲道上藐视上帝，我就心虚嘛。我要问我自己，我们是不是藐视上帝？所以到底怎么样是神喜悦的？如果我们一直只讲藐视，那还不是很完整的信息。所以到底什么是叫做美好？就是藐视的相反，我们不要藐视上帝。那怎么样是献上美好的呢？那就是罗马书，我们熟烂的不得了的一节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重复又重复。但是有时候重复就是没做到，比如说重复讲爱，就是我们爱没做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献上这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见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什么是完全的？什么是神悦纳的？什么是美好的？就是献上自己。好，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才懂的一个字眼哈，叫献上自己。其他人听了就很害怕，信耶稣好可怕，要把自己烧了啊，要把自己杀了，或者要把自己死了啊，献上自己。就是让基督得着我，就是让我的心里面他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人，最重要的那个神，最重要那个的宝座上。圣诞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耶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说圣诞节最美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美的礼物。那个礼物为什么称为最美呢？你说什么礼物叫做最宝贵最美？巧克力吗？送一栋房子？哎，最近啊，师母跟我讲话，可能有一天会食言，因为我生日刚过嘛，他就跟我说，哎，那个你生日啊，我这一次给你一个大礼。什么大礼呢？我买一栋房子给你。有可能有一天会实现哈，哎，但是不管他买不买，他这么一说我就开心了。嗯啊，所以什么叫做最美的礼物呢？耶牧师就分享了，最美的礼物，你能给人最美的礼物，就是当你把自己给他的时候。比如婚姻里面，你最给你配偶最美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把自己给他的时候。所以神的儿子他不是给我们这个或者那个，他是把自己给了我们，耶稣基督把自己给我，所以这个叫做最美的礼物。那今天圣经里面说，把什么是神觉得最美的呢？最可喜悦的呢？就是把自己献上。那你也不要钻牛角尖说，哎呀，那太可怕了，我把自己献上了，那我不是不能活了吗？那我不是没有自我意志了吗？那我不是没有人生了吗？那我不是一个傀儡了吗？那我不是一个被捆绑了吗？从一个罪恶脱离捆绑掉入另外一个捆绑哈，从一个圈子跑出来掉入另外一圈，不是这个意思。神不是这样一个神，神不是这样一个狭隘的神，是一个很丰盛的神。当我们愿意给他最好的时候，他也愿意把他所有给我们。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当你愿意顺服他，相信他，依靠他的时候，他也愿意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我们，是这个意思。那你愿意吗？藐视的反面就是把最美的给神。我在卫理公会出生啊，所以不是，我正在卫理公会出生，卫理公会接受小儿洗礼，所以我大概出生啊，我不知道几个月，因为那我怎么会记得我几个月呢？但我知道是几个月，因为妈妈会跟我说， 就是我才出生几个月，妈妈就把我抱到教堂去受洗了，所以我算是在卫理公会出生啊，在基督里面出生。然后呢，就在卫理公会里面做信徒侍奉，认识上帝。到12、13岁的时候，自己才真正认识救恩，然后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一直在教会长大，然后献身，然后做传道人。在卫理公会做的传道人也做了，就来你们这里1年半不算，之前全部差不多30年时间都是在卫理公会做传道人。然后每一年，一年的开始都要反省自己，一定要反省自己，问自己什么呢？下一张。每一年都要问自己，重新问一次，因为会软弱，因为可能忘记了，因为跌倒了。因为就好像有一些人做了一个很好笑的比喻，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有一天又从祭坛上跑掉了，偷跑掉了啊，从祭坛上偷跑掉了，把自己献给主，后天又不要了啊。所以每一年都在重新做这个立约的祷告，你们一起来读一读啊，先读一读，还没有走心不愿紧，先读一读看他说什么，然后等一下再读一次的时候要走心一点哈。来，你先读一读，来，预备，三，我不再属于自己，乃单单属于你。主啊，求你将我安置在合你心意的岗位与人世中，让我行你所行，苦你所苦，让我蒙你使用，或者为你而放下，为你而升高，或为你而降卑。求你充满我，求你倒空我，求让我拥有一切，让我一无所有，让我自愿的、真诚的随你的喜恶，放下一切。而今恩慈满有怜悯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但愿你属乎我，我也属乎你，祈愿我在地上所立的约在天上蒙你悦纳。阿们。这个短短的一个祷告文里面呢，就不得了啊。你念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哇，好像结婚的时候可能会跟对方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不管你劳苦生病、抚育贫穷啊，有病无病，我都敬爱你，我都爱你一生啊。像这一种的誓约啊，好像只有结婚时候会做这个誓约。但这个誓约很像哈，这祷告很像，他说什么呢？他说求你啊，让我不再属于我自己，单单属于你，就是我自己的自私，我自己的意念，我自己的张狂，我自己的占有欲，我自己的安全感啊，这个通通啊，这个我在你面前我放下，而让你用你的方式，用你的爱，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啊，来充满我。这个把你完全彻底改变了，但是你还是属于你，上帝不是造一个木偶或者一个机器人，你还是属于你，只是你的那个生命的主权、生命的丰盛来了个彻底的转换。好，然后呢说什么呢？把我安置在合你心意的岗位和人事当中。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也受不了，我这个受不了，我就特别不喜欢在有一些的环境里面，就觉得你觉得你不能被认同，或者觉得自己没有效果、没有效益，或者你觉得你可能管他是你敏感还是真正环境这样，你感觉这个环境的不接纳你、拒绝你啊等等，所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都会让你，不要说我，你也是这样，会让你想从这个环境里面离开。可是这个祷告说什么呢？把我安置在合你心意的岗位人士。你不喜欢这个小组，你不喜欢这个教会，神可能安置在一个你不一定喜欢的公司、小组、教会。我怎么流鼻涕呢？好，然后呢第三句说，行你所行，苦你所苦。哇，要去吃苦啊，付代价，被你使用， 你可以用我，你可以不用我。哇，这个祷告很勇敢，很勇敢，真的很勇敢。上帝，你可以用我，你可以不用我。不用不是说上帝不爱你，是像那个施洗约翰，你的人生目的角色就是为耶稣基督铺路，这个铺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施洗约翰的讲道使人心产生悔罪，以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从这个悔罪上带来天国的福音的盼望，所以施洗约翰很重要。但是耶稣一来，施洗约翰就说，我连为你提鞋都不配，我的任务如果完成了，甚至被希律王杀了，头宰了，断了，他都没有用言。我们是不是能这样呢？你用我，你用，你不用我，不是你离弃我，但是我的任务完成了，可能我就不再有人，周围有人接纳我啊、配合我，跟我合作，可能有一天我的角色完成了，为你高升，为你降卑，可以接受升高，也可以接受降卑啊。我今天可以做个牧者，我明天可能就是个平凡的没有牧者的职分，我今天做执事，我如果明年有一个很有热忱爱主很有潜能的人，我给他机会去做执事，我退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你会看到各个国家那个什么元首那个总统啊，总是不想下来的。你还没上去这个位置之前，你可能也会很潇洒说，哦，没事，有一天如果我退就退吧。但是你试一下，你在这个位置你做三年五年之后，那时候你心里面总是会有那么恋恋的，就是说我在这个职位其实还有一些好处的，我被肯定了，我能够有成就感，我觉得我还有用，还被需要。从一个职位下来是多么难的事情啊！所以愿你充满我，愿你倒空我，愿你让我拥有一切，因为在主里面拥有所有主的丰盛，但是也可以让我一无所有。这个一无所有不是说上帝不丰盛不爱你，对你身上没有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一无所有就是说我可以为主，这个世界上这个东西神可以拿走，使我无法依赖他，使我无法恋慕他，让我一无所有，让我对这个世界不管是对人或者对事的一种依赖，一种渴望，一种欲望，一种占有，你都拿走，以致我什么都不能依赖，我只能依赖上帝，我什么都不能得着满足，我情感上我各方面我都没有了，但是神成为我的唯一，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做一个祷告，他们小孩子在等着要准备伴奏了，我们现在再来做这个祷告，但是希望你跟我是，我们不一定会做得到，但是上帝能，至少主啊，我愿意，你帮助我，你帮助我能做得到，每一年回到主面前，把自己在线上，主啊，我其实我献身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不是很属灵，所以献身的时候我做这样的一句话，我说我献身的时候啊，我是二次蒙召，第一次蒙召之后，后来啊、就好像从祭坛上想偷跑掉啊，我觉得我不行啊，然后第二次神又抓住我，第二次的时候我比今天流的 PT 还多，眼泪也流 PT 也流，真是失控，然后整个人在发抖，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就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哎，你好，谢谢，我真的人生当中我唯一一次就是处在一种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一种你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那个呼召一直吹打着我，但是你觉得我实在不行，我是个很骄傲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很从小我是个很不好的环境，但是呢我一路一路爬上来的，我是个很 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是我自己努力去得着的，我是个很自傲很自信的人，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真不行，我如果今天决定做传道人，我可能会死得很惨，我可能会很糟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眼泪也流，鼻涕也流，整个人是发抖的，发抖的。所以我只能跟上帝说，我说我不能够抗拒你的呼召，所以你看着办吧。我用的字眼是讲，你看着办吧。这个你看着办，办了，上帝办了30年、32年，我今天还在这里，我还在说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只能每一次回到神面前说，神我用你，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我想我希望你也跟我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一起做这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重新做一次这个祷告，来，预备，三，我不再属于自己，乃单单属于你。主啊，求你将我安置在合你心意的岗位与人事之中，行你所行，苦你所苦，让我蒙你使用，或者为你而放下，为你而升高，或为你而降卑。求你充满我，求你倒空我，让我拥有一切，让我一无所有，让我自愿的、真诚的随你的喜恶放下一切。而今恩慈满有怜悯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但愿你属乎我，我也属乎你，祈愿我在地上所立的约，在天上蒙你的悦纳。阿们。我想只要是我们真心的，神会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主权放出去，让你自己来栽种来工作。我们无法让自己的生命成长，我们也无法让自己得胜，但是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的时候，拥有主权的时候，拥有权柄的时候，你让我们彰显你的能力。所以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一切的东西跟我们根本本来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会让我们去结出这些的果子。虽然走过很多的挣扎破碎和眼泪，但是神你会开，你会让它开花结果。我们向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